大家主日平安，新年好。希望农历新年的第一次讲到是这样一个题目，没有让大家失望。对，因为其实也是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上帝的心意也许是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昨天晚上感恩分享祷告会的时候，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都觉得说，好像大家都在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也许我相信这个题目真的是某种程度上神的心意。所以我要来稍微的触碰一下这个永恒的话题底下的一个普遍的话题，在爱当中的失望。那相信不管我们是谁，或者我们的年龄、性别、种族、出生地、教育程度、职业，或者我们的性格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被爱，每一个人也都怀着爱人的渴望。从摇篮子到坟墓，我们总是在寻求爱，总是在不断地为着与他人建立爱的关系而努力着。然而呢，只要我们尝试过去爱一个人，或者曾经渴望被爱的话，我们就很有可能经历过在爱当中的失望，经历过对爱的灰心。很多这样的事情啊，那个信誓旦旦说要好好的照顾你一生一世的丈夫，可能其实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可能他不想在家里面承担对任何人，包括对你和对孩子的责任。那一个可能上一秒还在跟你发嗲说他想你想到睡不着，所以需要你买一个包包来安慰他一下的女朋友，可能下一秒钟你就会发现他只不过是一个 一杯那个碧螺春，然后脚下踩着几条船。那个被你看作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儿子或者是女儿，可能现在每天回到家里面他就关上房门不再跟你说话。那个你以为可以割头换命可以生死与共的弟兄，到了问题发生的时候他跑得比谁都快。那个你拿出了很多的精力去照顾的慕道友，一旦他生活安定下来就从教会当中消失了。甚至在教会当中有时候也是如此，你不辞辛劳的去侍奉，其实原是盼望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成长，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懂得去承担他们各自在教会当中的责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你却发现你这样的付出不过是养成了一些人坐享其成的习惯。甚至你爱你的传道人，因为他关心你和你的家人，他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你，他听你的忏悔，为你祷告，但是某天早上起来你却在新闻当中看到他卷入了性骚扰的丑闻当中。爱的常态好像就是这样的，我们常怀盼望，然后又常常的失望。在爱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抱的期望越高，可能我们遭遇到的失望就越大。在我不止一次的听过这首歌，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在半夜十二点的大街上，在空旷的教学楼里面，在卡拉 OK， 甚至在睡梦当中，当然我是说我在住集体宿舍的时候。那荷西阿叔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始的。这卷先知书的一个基本的轮廓，就是用先知跟一个叫做割灭的女人的婚姻来比喻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上帝爱以色列人，然而以色列人却让上帝失望，他们对上帝不忠，偏向别神。就好像荷西阿跟割灭他本来是夫妻，但是割灭却令他的丈夫失望，他可能和别的男人生下了孩子，然后呢后来又干脆跟着他的情人跑了。这种深刻的爱和深深的失望是这一卷先知书当中两个非常鲜明的主题，而且这两个主题是互相加强的。 我们越是清楚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有多么的深，我们就越是明白当他被以色列人辜负的时候他有多么的失望。我们越是知道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失望有多深，我们就越是能够体会到当经文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的时候，这样的表白背后的爱有多深。如果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天性，而爱当中的失望又是如此普遍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若所爱的人让我们失望，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去纠正对方，纠正对方，不停地纠正，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就放手离开了。那这可能和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也可能和他的那个失望程度有关。但是何西阿书他要带我们看到的是，当上帝他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我相信这也是完全了解我们的上帝在教导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何西阿时代的以色列人呢，是令上帝失望的。在何西阿先知大概是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北国以色列。大家知道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以色列就是那个大卫的王国是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当中的。那么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反复提到的以色列指的都是图片上土褐色的这一块部分，就是那个北国。那从表面上看来呢，这个时期其实是北国非常繁荣强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太平盛世的外壳底下，其实这个国家已经败坏得非常厉害了。先知所看到的北国，他的祭司是败坏的，他们奸淫酗酒求神问鬼，他的掌权者是败坏的，他们不断的政变，他们的政策非常的愚昧，他们对上帝不忠，而民间也是败坏的，他们膜拜偶像，他们骄傲无知，他们毫无悔悟的心。这样的一群以色列人，我觉得说他们令上帝失望都太轻了，应该是说他们令上帝绝望。那么上帝是怎么面对这群他所爱的然而又令他绝望的以色列人的呢？从何西阿书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点。第一，上帝始终也没有放弃过这些令他失望的人，他的爱是始终不渝的。第二，为了修复破裂的关系，他愿意付出代价，和以色列人那个做错事的那一方来共同的面对，共同的承担。第三，上帝饶恕以色列人的过错，但是那是有底线的饶恕。那在进入这些细节之前，我们先澄清两个关键的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爱，这个爱不是一个被动的被吸引，而是一个主动的决定。为什么他一起出来了我不知道。这可以说，大家听清楚，这个爱是一个主动的决定，而不是一个被动的被吸引。这是圣经所说的爱跟我们平时所说的爱之间的一个很关键的区别。我们平时所说的爱都是建立在对方可爱值得去爱的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会爱是因为什么？因为被吸引，所以是不得不爱，所以是情非得已，对吗？这张图片大家是国产007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镜头，大家还记得这个大姐当时在对周星驰说什么吗？她说：“你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渣子、神乎其技的刀法，还有那杯 dry martini， 都深深的吸引了我。”大家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惯常的表达爱的方式。我们一定要先讲出一堆你可爱的原因，一堆吸引我的理由，然后怎么样，然后你才能够顺理成章的带出那个爱来。但是请留意，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爱。如果圣经所说的爱是这种被吸引的话，那么请问神爱世人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那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很可爱，对不对？所以上帝被我们吸引，所以情不自禁地爱上了我们。这显然是不符合圣经的，对吗？第一，圣经揭示的人是败坏的，是悖逆的，是有罪的。坦白说， 所以距离可爱差的实在很远。第二，一个全能的主宰一切的上帝，却在他的感情上面自己不能控制他自己，被外在于他的东西所吸引所掌控，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不是吗？所以圣经所说的爱不是，肯定不是被动的被吸引，神的爱以及我们所能有的从神而来的爱一定都是我们主动的决定。也就是说，爱的主动权完全在乎发出爱的那一方，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概念之下，爱和失望才能够被放到一起来讲。因为如果爱是以被吸引为前提的话，那么如果对方让我失望，我就怎么样，我就不爱了嘛。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说有什么，在失望当中我仍然去爱，去面对那个令我失望的爱人这一类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也要明白说，圣经并没有否认说那种被吸引的爱 就一定是错的。那我们知道雅各所描述的大概就是这种爱，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期望就是你不要一直停留在这种被吸引的程度上，你要学会完全自主的去发出你的爱。第二个要澄清的概念是失望。我们在这里说的失望是指那种合理期望的落空。那对基督徒来说，一段关系当中的合理的期望总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例如主耶稣对弟兄姐妹关系，对于信他的和不信他的人的关系的教导，或者就像传道在前两次讲道当中所用到的以弗所书保罗关于夫妻关系关于亲子关系的教导，只有在神眼中看为合理的才是我们应当视为合理的东西。我们要小心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有很多在别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期望，但却不一定是圣经会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要让这一类的期望影响我们在爱当中的关系。比如说有一种还蛮 popular 的理论说，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爱的语言，所以我们要了解另一半的爱的语言，用适合他的方式去爱他。问题是，人真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那些令我们能够比较强烈的感受到被爱的那种方式，真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吗？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需要被满足的东西，真的是爱吗？所以圣经不一定会同意这种理论背后的那个实用主义，就是要用有效率的方法去达到那个目的，少做或者不做无用功。因为第一，人是被罪所捆绑的，所以他往往是不太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的。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的只有我们的主，不是吗？第二，我们爱人的目的不是最大限度的让客户满意，而是为了让我们所爱的人得着永恒的益处。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处理因为了解这一类的理论所产生的期望，它不一定是错的，但它也未必见得就是合理的。那当所爱的人令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何西阿书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就是不要放弃。何西阿书的第三章当中有三个令人奇怪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一卷书一打开的时候，第一节就令人大跌眼镜的，上帝居然吩咐他的先知去爱一个淫妇。那么当然这个淫妇比较有可能的就是指先知的前妻割面，因为上帝在第一次吩咐何西阿先知去娶割面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个词来称呼这个女人。再爱意味着什么呢？不放弃。如果我们想一想那个被爱的对象，一个淫妇，我们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决定了。因为作为何西阿的妻子，割灭这个女人做了什么？第一个是当一章二节，当上帝吩咐何西阿去娶割灭的时候， 他不但吩咐他去娶她，而且还说了另外一句话，说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如果这节经文是上帝在婚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预先的知道这个女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话，那么这一节经文其实就是很含蓄的告诉我们，哥灭在结婚以后给何西阿所生的三个孩子，他们的父亲不一定都是何西阿。第二，在生了三个孩子以后，哥灭就跟着他的情人跑了。然后二章五节引用哥灭自己的话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所以他完全离开了何西阿的家，以至于上帝吩咐先知再去娶这个女人的时候，三章二节说先知还要花钱把她从别人那里买回来。所以哥灭的行为可以说是毫无心甘也毫无羞耻感的一再的背叛，难怪先知会很伤心的说，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二章二节，我们当中可能很少有人会亲身的经历过这种无比巨大的失望，因为在婚姻当中其实没有比忠诚更基本的要求了，所以也没有比被背叛更伤痛的失望。你可以啊不会做饭，你可以不懂得整理房间，你可以不够聪明，不够细心，不够温柔，甚至不讲卫生，品味不高，不高富帅也不白富美，但是你不可以对对方不忠，更何况是毫无悔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忠。然而上帝却吩咐先知再去爱这样的一个女人。有人可能会说啊，这个爱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种夫妻之爱了，他不是说上帝没有要求何西阿重新燃起对那个女人的熊熊烈火熊熊的爱火。这个说法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三章一节是上帝第二次吩咐先知这样去做，所以经文才会说再去爱这个女人。他所吩咐的，他所对应的第一次的吩咐就是在一章二节，你去娶淫妇为妻。所以这个爱他所对应的就是一章二节的那个娶字，他可能不涉及感情，而是指一个具体的行动。但是就算是这个要求不涉及感情的问题，而只是重新把哥灭娶回来，他仍然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请问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去重新接受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呢？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即使明知是上帝吩咐我们去这么做的，我们就一定肯去做吗？还是我们会坚持一个叫做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原则，会反过来反问上帝说，主啊，你知道我受过怎样的伤痛，经历过怎样的黑暗，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完全对那个人绝望，已经没有办法再强迫自己去重新接受他了吗？让我们来努力的来回想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境。即使你是很幸运的，即使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经历过任何形式的背叛，我也盼望你能够调动头脑当中一切的储备，可能你读过的书，你看过的电影电视，或者是你听过的任何的江湖八卦，来尽量的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去体会一下神的失望。因为这个就是上帝设立何西阿的婚姻这样一个比喻的动机，他要我们在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情境当中，用一个我们可以差不多去体会的感受来体会他的感受，那种巨大的痛彻心扉的失望。不过我想在这里比体会这种巨大的失望更加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看到，更加希望我们学会的是，即使是在这么巨大的失望当中，他仍然选择不放弃。三章一节说就算以色列人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十一章的八节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弃绝你。 我怎能使你如鸦麻，怎能使你如席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就是上帝对世人的爱当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他不放弃人。虽然我们可能是完全配不上这样的爱的，但上帝的爱是始终不渝的。这就是当他吩咐先知再去爱一个淫妇的时候所揭示的那一点。尽管以色列人就像割灭背叛何西阿一样一再的去背叛上帝，但上帝仍然愿意像何西阿再去买回割灭一样重新接受以色列人。新约时代的信徒可能比何西阿时代的以色列人更为幸运，因为我们不但可以借着先知的婚姻这个比喻去理解上帝的爱，而且可以直接从主耶稣的身上看到这份爱的明证。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其实比以往一切的启示都更加清楚地显明了上帝对人的那种始终不渝的爱。在这个时代当中，令上帝失望的是谁呢？就是我们，不是吗？就是我们身上所背负的罪性，我们在这个罪性的推动之下所犯下的每一个过错，都是对上帝的背叛，不是吗？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好像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样的背叛。就算在我们受洗之后，就算在我们受洗了5年、10年、20年之后，我们仍然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吗？那么请问今天我们是凭什么，我们是为什么还能够站立在这里呢？除了上帝的怜悯，我想不出其他的理由。如果在这样的失望当中上帝都不曾放弃我们，请问我们又有什么大过天的理由要动不动就去放弃那个我们决定去爱的人呢？我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对任何事情都讲究你不要太认真，对吧？你认真你就输了。然后在爱的关系当中，这种精神的一个鲜明的体现就是我们会把放弃看得很轻，看得很随便。大家可以知道这张图是在显示什么吗？对啊，是中国大陆在21世纪以来的离婚率。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些数字并不是太惊人吗？但是大家不要忘，这张图其实掩盖了一个更加陡峭的趋势是什么？他把那些老年人的婚姻全部囊括在里面。如果我们统计的只是30岁以下的婚姻的破解的比例呢，可能这个曲线是这样的。但是尽管这个世界他们的价值观是这样，尽管这个世界把这个舍弃，把这个离开看得都非常的轻，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信仰基督的人，难道我们会愿意去苟同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说神的教导就是圣经不断提醒我们的，就是要警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不要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中随波逐流吗？是的，我们其实完全都能够理解，在爱的关系当中有时候真的难免会心灰意冷。我们越是爱那个人，我们越是会体会到那个失望。我们对所爱的那个人抱着越是殷切的希望，我们体会到的失望就越是可能巨大。有时候在经年累月的这样的失望当中，在那个不断累积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失望当中，我们真的就会跌入到那个盼绝望的谷底当中去。所以可能会想说，那就不如了断吧，那就真的是长痛不如短痛，逃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其实真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在这样的时刻，上帝对我们的爱所教会我们的是什么呢？爱就是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他爱着的。当所爱的人令我们失望的时候， 何西阿书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是，我们应当学习和另一方来共同的面对眼前的危机，来承担解决这个危机所需要的责任。何西阿书第三章的第二个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当先知遵照上帝的吩咐去重新建立他和割灭的关系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用了十五舍克勒的银子和一荷美尔半的大麦将割灭买回来。学者告诉我们说，大概1.5个荷美尔的大麦呢，在当时的价值是15个舍克勒，也就是说，其实把这两笔钱加在一起的话，何西阿先知大概付了30个舍克勒去把割灭买回来。我们不是很确定说这笔钱是不是在暗示割灭在他的情人那里是没有自由的，因为30个舍克勒的价钱恰好就是当时买一个奴隶的价钱。不过呢，真正奇怪的不是这个价格，而是先知为什么要去买。以前呢，我只要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会跳出一个动物来，那就是凭什么这样一种上古喊冤神兽。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吧，哪有这么不合理的事情呢？我的老婆跟别人跑了，现在我要把她要回来，然后我还要付给别人一笔钱。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好吗？为什么我不但要承受羞辱，现在我还要花钱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我还要付钱给那个羞辱我的人？凭什么呢？就算我是基督徒，好像我也不应该是这种逆来顺受、随便被别人欺负的冤大头吧。先知为什么会愿意付这笔钱？为什么从经文看来，当先知在付这笔钱的时候，他真的是相当的心平气和，他一点也没有觉得意外，一点也没有觉得冤枉，他只是轻描淡写的陈述一个事实，说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荷美尔半买他归我。有人可能会说，哦，这是不是因为先知他非常有钱，所以30个舍克勒对先知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那对于这种猜测呢，我想说，第一，先知到底有钱没钱，经文没有说嘛，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做这样的假设。但第二，说到底，这也不是30个舍克勒到底是多大一笔钱，或者说先知是有钱还是没钱的问题，不是吗？这是一个有关于情理、有关于尊严、有关于公义的问题啊。那所以这节经文真正让人纠结的是什么？是岂有此理。但是呢，圣经上其实真的就是有这样的道理的，而且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对这样的一个道理都不陌生。这个道理就是主耶稣的死。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懂，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他自己做错了什么。耶稣所付出的生命跟何西阿先知所付出的这30个舍克勒的钱，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如果我们对30个舍克勒这件事情不太想得通的话，我们可以回头去想一想，说主耶稣为我们付出的生命，耶稣为什么愿意为我们死呢？我想万能的标准答案，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的答案，一定是因为他爱我们。可是到底什么才是耶稣的爱？为什么耶稣爱我们他就愿意替我们死？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的人对我们说我爱你，特别是当某宝成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那个购物平台以后，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这种亲亲爱爱的说话方式了。但是有几个说过我爱你的人，有几个喊你亲爱的人，他真的是会为你付出生命的？又或者是让我们不要这么吓人好吗，我们就问一问，问一个难度低很多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愿意去承担另一个人的错误的责任呢？我想大概只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将那个人看作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将那个人看作跟我是一体的，而没有把他当成是别人，当成是一个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顺理成章的，才会心甘情愿的去承担那个人犯错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耶稣为什么死？什么叫做耶稣的爱呢？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里，主耶稣他从来也没有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外人，看成是一个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就算今天我们还不认识他，就算我们还不愿意去认他，或者我们对他的认识还是一知半解，他也从来都没有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外人。不管我们让他有多生气多失望，上帝我们的创造主他从来也没有忘记他对我们的生命所负有的那个责任。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来，为什么又要为我们而死的原因。这样的爱其实我们是懂的，其实我们其实也是能做到的。如果我们是为人父母的话，那当你的孩子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如果孩子所犯的那个错误真的是对别人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那么你肯定是除了让这个孩子认错以外，你会毫不迟疑地将剩下来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不是吗？我们为什么会愿意这么做？甚至我们根本不会去想说愿意不愿意、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这么做。因为对父母而言，孩子天然就是他的一部分，他从来也不会将孩子看作是一个外人。圣经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到底可以将这种将自己和所爱的人视为一体的这样的一种眼光放到有多远呢？如果所爱的人做了让我们失望的事情，我们人是否仍然可以将他视为一体，愿意去承担，愿意去和他共同面对那些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呢？即使这样就意味着你要承担比对方更大的代价，我们也仍然愿意这么做吗？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不是吗？虽然我们一而再的让他失望，但是他却愿意和我们一同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在共同面对人的罪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神他付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的代价。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血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我们怎么可能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被耶稣的爱所感动的，真的是愿意效法耶稣的，那么面对那个令我们失望的人，他虽然令我们失望，但仍然是我们决定要去爱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你是将他暴打一顿，痛骂一顿，然后再勒令他面壁思过，还是冷冷地抛下一句去死吧你，然后从此就不再理他了？一个对爱的关系真正负责任的人，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怎么去对待那个令他失望的另一方呢？我想何西阿先知为割灭所付出的这15个舍克勒的银子和1何美尔半的大麦，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爱的这个关系当中，不论是犯错的那一方还是没有做错事的那一方，或者如果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审视我们自己，是那个错误比较明显的那一方，还是那个错误不是那么明显的一方，都对这段关系负有同样的责任。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应该负起自己对这段关系的责任，换言之，参与到维持或者修复关系的这个共同的行动当中去。这就是圣经的教导。我知道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导就是说谁做事谁负责，谁做错了事情谁负责。我也知道当我们被要求去承担 去共同承担责任，去面对那个令我们失望的爱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还有九千一万匹，凭什么？但是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当爱人令我们失望的时候，正是这段关系比平时更加需要我们的时候，可能也正是我们所爱的人比平时更加需要我们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当中，你更加不可以抛弃的就是你对这段关系的责任。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是正义的那一方的话，我们就应该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那个陷在过犯里的人可能比我们软弱，因为爱会比指责和抛弃更能够扶起一个跌倒的人。第三，当所爱的人令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第三个提醒是，我们必须要学会有底线的原谅。在何西阿书的第三章，它有第三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当先知将割灭从他的情人手中买回来之后呢，他没有马上去跟割灭和好，相反他给割灭下了一个禁足令，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那用最近流行的这个宫斗剧的术语来说，这个就叫打入冷宫，对吗？但是一方面这个安排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解气的，这个女人在做了一系列过分的事情之后，现在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惩罚。但是另一个方面，其实这也有一点不好理解，因为如果她将割灭买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跟她重建爱的关系，那么这种彼此分开独居的做法会不会正好跟这个目的相反呢？大家会不会越分开就越疏远，越疏远就越不可能重新建立关系了呢？那何西阿书三章四到五节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的。先知之所以这样安排，同样是为了重建那个关系，因为令到先知跟割灭的关系没有办法恢复的原因其实有两个。第一个是割灭他没有人身自由，他在身体上是属于别人的。那这个问题呢，已经是通过十五个舍克勒和一荷麦尔半的大麦给解决了。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割灭他并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他的心仍然是淫乱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们其实很可以理解将来有可能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所以先知把割灭要打进冷宫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因为你要去洁净一个淫乱的心，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它就好像是戒毒一样，对吗？你一天两天不吸，其实不能够说明任何的问题。戒毒的那个人，他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不接触毒品，然后学会怎样去对抗自己的那个毒瘾，他可能才算是戒了毒。你要洁净一颗淫乱的心，可能是一个差不多的过程。然后三章的四节就指出说，割灭的这段独居所比喻的就是背叛上帝的以色列人将有一段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的日子。那这里的六个名词所指的呢，应该都是以色列人不忠于上帝、任意而为的行为。因为在何西阿书八章四节的时候，先知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这说明那个年代以色列的君王和首领都不是神所高立的，而是人随着己意所设立的。然后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祭司那个时候是非常败坏的，所以呢，祭祀上帝根本就变成了人的表演，而纪念上帝的那个柱像根本就变成了一个偶像。最后的两项在原文当中其实是连在一起讲，他说的是无以弗德和神像。那以弗德是大祭司的外袍，那把他跟家里的神像放在一起讲， 很有可能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在士师记的第十七章，有一个叫做米迦的人，他自己在家里面制造了以弗德和神像，然后呢设立他自己的儿子为祭司，类似于这样的任意妄为的事情。所以这六个词讲的可能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就是你们这些人啊，每一个人都只是照着自己的心意在胡作非为。三章五节呢，就进一步的解释说，上帝要让以色列人跟所有这些东西都隔开一段时间，要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当中不再接触上面所说的这些六个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确保他们能够归回。大家看到括号里说的，其实就是回心转意的意思，也就是说，让他们的心归向耶和华。也就是说，上帝期望他们要摆脱各种诱惑他们背离神的因素，不再任意而行。只有这样，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才能够最终的恢复。这个就是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底线，有底线的饶恕，这是上帝在面对令他伤透了心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所坚持的一个原则。所有先知书都有两个大的支柱，就是审判的信息和盼望的信息，都是反映着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何西阿书的整个的何西阿书实际上也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支柱建立起来的。在这卷书当中，你会不断地读到那些审判的信息，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是有底线的。所以不管他怎么爱以色列人，不管他多么殷切地盼望他们能够回心转意，他一定不会放过以色列人做错的事情。而书中那些盼望的信息告诉我们的是，上帝是饶恕人的，所以呢，他一定也会给以色列人留下一条回头的路。我们也明白，在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福音的信息当中，实际上也贯彻着这样的一个原则，上帝是饶恕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随意的派发救恩，施洗约翰跟耶稣本人都反复的强调说什么，你们要悔改，这就是人得以进入救恩的那个前提，那个底线。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一段爱的关系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学会饶恕，永远要给那个犯错的人留下一个回头的希望。但同时，如果你想要这段关系能够健康的继续下去，我们也必须是要有底线的，过犯是必须要被认真对待的。而不能因为说我想要维持这样一段关系，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恢复这一段关系，就对过犯不加追究。这种无底线的饶恕只不过是掩盖危机，将来有可能会把关系推到更加危险的境地当中去。那说到底线呢，我们敲一下小黑板，让同学们画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个底线的前提是饶恕，而不是不饶恕。在三章三节的时候，当何西阿先知要求割灭独居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向你也必如此。那先知又不需要去清洁那个淫乱的心，他为什么也要去独居呢？其实先知的这句话是首先给了给了割灭一个被饶恕的信息，就是说你的独居是发生在一个前提底下的，这个前提就是我已经承认和你的关系了，我已经知道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了。所以不管我们是居住在一起也好，或者是分开独居也好，我都会向你忠诚，这是一个饶恕的信息。那说到底线，第二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坚守底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去恢复一段关系，是为了去得到一段质量更好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拆毁关系嘛。所以当你在矛盾当中，当你在冲突当中的时候， 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坚守底线绝对不可以被拿来作为我自己维护我自己的立场顽抗到底的一个借口。第三，最重要的可能是在饶恕当中，我们应当守住的那个底线是上帝的底线，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底线。什么叫做守上帝的底线？当爱的关系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首先问自己这个问题，说本着圣经的教导，按照耶稣基督爱我的方式，我该怎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该怎么面对这个人呢？而不是说，我相信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常常会说，哎，我有这个要求，或者我有这些要求，如果你满足了这个要求或者这些要求，我就原谅你。这后一种的所谓原谅，坦白说它根本就不叫饶恕，那个叫谈条件，对吗？如果我们总是这样去原谅人的话，我们跟那些任意妄为的以色列人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OK， 时间关系，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总结。所以当所爱的人令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在何西阿书中，我们看到第一，不计较。为了修复破损的关系，上帝愿意付出代价，愿意跟人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承担。所以我们应当效法这样的不计较。第二，不放弃。上帝从来也不放弃那些令他失望的人，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这样的不放弃。第三，不溺爱。上帝饶恕人从来都是有前提的，如果你不悔改，你就不会得到这样的饶恕，所以其实我们也当效法这样的不溺爱。然后这三者它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而是层层递进，有先后次序的。当我们面对一个令我们失望的爱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一个决定，我不放弃。然后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之上，我需要进一步的拿出一个态度来，就是说我愿意跟他一起来面对我们之间的问题，共同的分担我们应当要承担的责任。最后呢，在这个态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还要加上一个条件，我愿意饶恕，但同时我也要守住上帝的底线，就是他所教导我的那些爱人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来概括说，关于爱，关于那个从神而来的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向我们彰显的，同时也是上帝期望我们能够学会的爱，何西阿书告诉我们的是，爱是一个决定，加上一个态度，再加上一条底线。这肯定不是圣经对爱的全部的教导，但是面对那些令我们失望的爱人，不论那个人是我们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男女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那些爱过我们的人也好，我们所爱的人也好，我们都需要明白这三点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爱和失望这两件事情上面，您都比我们有更加深的体会。因为自从这个世界被创造以来，自从亚当以来，您就一直怀着深深的失望，但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们的爱。这个世界上的失望没有大过您对我们的失望的，这个世界上的爱也没有大过您对我们的爱的。父神，求您饶恕我们的软弱，我们并非不知道您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并非不知道应当怎样面对那些令我们失望的爱人，然而我们却行不出来。我们或是不够感恩，或是太过记仇，或是过于自私，或是生性懒惰，或是 无法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总之，我们知道却行不出来，想做却做得不够。在爱的诫命上面，我们的失败多过得胜。求您饶恕我们，也求您帮助我们胜过这种种的软弱，给我们有感恩的、饶恕的、公义的、和平的心，好叫我们可以去爱别人，不管那个人是谁，是我们素来所亲近的，还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是我们所喜欢的，还是让我们失望的，是爱惜我们的，还是那个伤害过我们的。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而是按照您教导我们的方式。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是为着那个人永恒的益处。这样的爱不是我们靠自己能行的，所以天父，求您的灵在我们里面吩咐我们，带领我们去行，好叫这个世界知道神爱世人这句话是确实的，是可信的。我们如此请求，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